下面的时间交给水一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新约当中，保罗提到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逼迫基督徒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要谈到的腓力，他可能是第一位，很可能是第一位向外邦人宣教的的一个人。腓力他是在第一世纪初期的一个门徒，是一个主的门徒。那后来他被被环境的形成还有主的呼召，他成为一位宣教士。在使徒当中也有一位叫腓力的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英文都是 Philip， 在中文的翻译我们谈到这位腓力，今天要谈到这位腓力，他是换成那个一个是就是顺利的利，但是使徒的那个利是我们中文给它翻成是那个力量的力，所以我们很好区分。所以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要的故事是一个宣教的故事，讲的就是这个曾经当执事的腓力。好，现在我们就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谢谢你的恩典，差的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也有使徒，还有以前的先人将福音就这样传了下来，我们生命才会真的有盼望。我们谢谢神，也今天我们借用在第一世纪这位门徒腓力他的事情，但愿是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是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求神的灵亲自感动我们每一个人从这篇信息，从神的话语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领受，以致在我们生命上也会有影响。谢谢神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当中提到腓力，其实只有三个地方。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占了三分之二，我们听到保罗很多很多的故事，也听到彼得的故事。腓力只提到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提到他是一个好名声又蛮有圣灵还有智慧的人。第二个地方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说腓力他是一个行神迹又有大异能的这是过了待会我们看到为什么他能够行神迹又会有大异能，这是有原因的。然后到了第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是第三个地方提到腓力的，他说他有四个未出嫁的女儿，而且都会说预言就是三个地方提到腓力。在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之久，他显现给门徒看，而且跟门徒讲说神国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他给门徒颁布一个重要的一个大我们所知道的大使命。因为耶稣显现给门徒看之后他还是会升天去。所以尤其是如果你有留意到当耶稣后来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不知道怎么办，全部都四散掉了。他们接下来下一步要做什么接下来每一天要做什么，他们有点就是 lost 了。所以耶稣来这回就是有机会，接下来有四十天之久显给他们看的时候，就告诉他们说之后你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说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将我所教导你们的就教导他们。这是神，这是耶稣交给门徒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大使命。但是这个大使命到底怎么做啊？到底怎么做？耶稣其实也帮他们，也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的话做宣教有宣教的策略，那事实上耶稣也给他们一个宣教的策略了。宣教策略很明显，其实概念很简单，就是说你一开始就在你所在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也就是当时门徒他们所在的地方，接下来呢你们要将福音传到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是南国，撒玛利亚是北国，所以接下来传的就是整个以色列。所以从一个城市传到整个国家，接下来呢最后一个阶段是说传到地极，也就是世界各地。策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传开来，所以不但给他们一个大使命，同时也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这个是他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说门徒应该也了解到，就是说他们将来要做这些事情，他们需要有一个工具或有一个办法，有一些人力才可以做。所以耶稣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在不久圣灵就会降你们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能够得着能力，你们就可以这样做。所以有策略，有方向，又有能力所以是已经是在装备门徒他们可以去做了。所以果然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果然降临，门徒都被圣灵充满，一天就有3000个人信主。后来我们又看到就又5000个人信主，门徒已经多到没有办法照顾多到没有办法照顾。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前几次的讲到主日讲台，你们听到有关那时候一开始教会开始的时候，凡物公用这个个人都把他甚至地捐出来，然后当中一个缺乏的都没有。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完美的一个社群，但是后来到了3000、5000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照顾了。所以这时候有些人就被没有被照顾到，就有人就会抱怨了。所以当时使徒们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要选出一个7位有好名声又蛮有圣灵然后又有智慧的人来负责这些就是门徒们，也就是会众们他们的需要。那现在我们谈的这位回力，就是当时被选出来7位好名声又很有智慧又圣灵充满的人当中的一位。当时因为他们这样的安排，很显然这是很多教会的做的事情，不见得是蒙神喜悦我们结果都会看得到。当时这个安排是很显然是蒙神喜悦的，因为当时根据圣经上所讲的，上帝的道非常兴旺，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增多到增加的很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了主，连祭司都信了主。所以很显然神很喜悦这样的安排，神当然也使用这7人后来在福音上面都承担了责任都很有福气的承担这些责任。那我们就从耶稣为门徒所定的这三个阶段，就是他大使命的三个阶段，我们一段一段来看腓力怎么样被神使用，在他这个每一个阶段的传福音怎么样的，就是福音怎么样展开来。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遭迫害四散，所以那时候如果可能在前面几节有注意到，在第一节的部分，好像第三节第四节那边提到，就是斯蒂凡，因为应该是在前一章，斯蒂凡因为他蛮有能力和智慧，然后又在民间行了很多奇事，还有一些神迹我们都知道所谓树大招风所以当他能够做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很多人就来找他辩论。啊，当然他因为靠着神的智慧，他没有人可以跟他辩。但后来呢，因为他们辩不过他，尤其是犹太人，就是想办法就陷害他，就做了假见证，就说他是亵渎这个神明，亵渎摩西，结果就被推到城门外面，被用石头打死了。圣经说，从那一日开始，耶路撒冷城受到德门徒受到很大的逼迫。从那一天开始，这个犹太人就到处一家一家的搜刮，只要是基督徒就抓到监狱里面去关起来。当然，保罗，就是这时候的扫罗，他就是主要一个人物，到处抓人。很奇妙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当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晓得神的计划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当时这个很悲惨的事件，就是使徒王被打死，门徒遭到很多逼迫，一个一个被抓到监狱里面去。但这个事情，神能够把它转变成为一个祝福。这个门徒四散，就好像是说我们说像农户在撒种子一样，有没有？那个种子这样撒出去，种子撒出去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农作物就长起来。所以福音就这样撒出去了，所以福音就传出去了。我记得去年秋天，在我们家后院里面有一块地，就是就应该在一个大树之下，结果发现草都已经干死了，都因为没有阳光，所以长不出来，然后很多杂草。那后来我就这样撒，买了一包草籽，就这样撒了之后，今年春天我就看到那些幼草都长起来。撒种子就是这样子，那福音的种子就是这样撒出去。因为门徒他们遭到逼迫，所以门徒遭到逼迫的时候，他们不是躲起来到处去躲藏，不是，他们是一边逃一边传福音，所以种子就这样，福音的种子就这样传开来了。所以这就很自然的，因为被逼迫，他们这样分散开来，福音就这样分散开来，很自然的进入到所谓我们传福音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将福音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太全地。好，这时候我们也看到腓力也从一个在当时管理饭食的一位执事，顺着时事的演变，顺着环境的演变，他成为一个宣教士。因为后来他就到撒玛利亚去宣教去了，因为他就往北逃。那往北逃其实是很安全的，待会我们谈为什么很安全。因为在以色列在所罗门王之后因为所罗门得罪神，后来以色列被分裂为南国跟北国，北国的首都是撒玛利亚，南国首都是耶路撒冷。那后来你也知道，北国总共以色列有十二族，有十族在北国，两个族犹大跟那个便雅悯在南边。这十个族后来，因为如果你看以色列历史的话，知道在北国的这些王其实都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所做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拜外邦的神类似这样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北国首先被惩罚，北国首先被亚述掳去。好，掳去之后，后来因为这个亚述征服他们之后，他们有计划了，就把犹太人这个抓到其他地方去，同时也把其他地方的民给他移民进来北国的地方，所以就跟他们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之后，后来也就因为是这样，他们的信仰也受到影响，所以被南国的人看不起。他们认为是，就说是 half breed Jews， 就是一些那个叫做混血的犹太人。 当然今天在我们的社会混血人，都这个一点也没有被看清，对不对？在当时犹太人，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真是看不起啊那个混血的，所以南国跟北国就不来往，所以南国跟北国就不来往。如果我们记得很清楚的话，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经过撒玛利亚城的时候，曾经将跟一个妇人要水喝，对不对？结果那妇人说什么？他说：“你是犹太人，你怎么可以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他是这样，那个妇人这样回答，他说：“因为那时候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当然，耶稣后来跟他讲说：“就是跟他要水喝，说你喝的这个水还会再渴，喝了从我来的水的话，你就永远不渴。”就是等于第一就把福音传给他。当然，这个女人又记得的话说她有几个丈夫。他说你耶稣说你去把你的丈夫带来。他说我没有丈夫。那耶稣说你有的，你有五个丈夫，有没有？就那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从福音书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那时候北国跟南国其实是不来往的。那耶稣特别经过那边把福音传给他。所以门徒，很多门徒他们就逃到北边去往撒玛利亚往北边去逃。为什么？那边很安全，犹太人不会追到那里去，犹太人不会追到那里去，他们跟不来往嘛，不会去，所以那个地方就很安全。福音也就是因为这样就传到撒玛利亚去了。腓力因为那时候有圣灵降临，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谈到这个时候是在五旬节之后，因为圣灵降临到门徒身上，所以腓力有圣灵的降临，他有来自神的能力，所以他到了撒玛利亚传讲福音，他又会行这些神迹。什么样神迹呢？他会医病，还会赶鬼，有没有？能够做这些事情，所以很多人就因为他传的福音，所以就撒玛利亚很多人信得住。但是这边有一点跟我们今天所理解不一样的，就是说那时候很多人受了洗，听到腓力的福音受了洗，但是圣灵并没有降临到他们身上。为什么？这是圣经上讲的，就是说他那时候圣灵没有降临他身上，所以其实在同一个时间，就是说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听到这个事情，说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了，我们要派人去，所以他就派了约翰跟谁跟彼得，他们到那边去，然后呢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按手，之后圣灵才降到他们身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说信了主，受了洗，但是圣灵并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很显然在教会初期是比较复杂一点，因为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道理在传来传去，所以使徒们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使命，有特别一个能力，他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看到在当时同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在撒玛利亚这么多信主当中，有一个人叫做Simon， 叫做西门，有没有？这个西门看到使徒说他们可以一按手就有圣灵降临他们上，降临到那个门徒的身上，他就说哇，这个我也要。他又要用钱跟彼得跟约翰买这样的能力。注意到这个西门，这个 Simon 他也受洗，他也相信，也受洗了。可是呢，彼得说什么？你跟你的邻子一同灭亡去吧，说这个人并没有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使是去受洗的人，不见得都是得救的人，因为这个人心术不正。耶稣所亲自拣选的使徒，在教会的初期是有很特殊的能力，还有特殊的使命，所以当时人信了呢，还要使徒来印证。马太福音也特别提到说给彼得一个特殊能力，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有没有？说彼得有天国的钥匙。所以很多人在讲一些天国故事的时候，就是说你进到天国的门，彼得是在那边 啊，开门，因为没有彼得你进不去，只有彼得有钥匙。今天是不是我们受洗就得救了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信主，我们都知道，你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会内住啊，这个是事实吗？我想，如果你是真心的信主，真心的相信的话，你就不用怀疑，因为关键啊，耶稣神是看人的心，所以如果你是真心啊相信，真心啊接受，那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会内住的，所以就不用担心。还有一个有关啊圣灵有没有降临到啊到这个降临到那个听受福音的人身上的，是在使徒就行传第十章，我这边就不多讲，稍微提一下。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哥尼流，有没有？然后啊那个神给他看到异象，彼得也看到异象，结果哥尼流就到那个彼得就到哥尼流家里面去，就讲到后来啊这个百夫长他们全家也都信了，有没有？那个时候很特别的，就是说当彼得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还没有，不是在受洗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所以在初期教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但是那边重点是在重点要传达的是，就是说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那个混血的犹太人，或者是根本没有犹太人血统的外邦人，福音都是给你们的。他当时要传达的就是说，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任何人都可以领受福音，只要愿意的话。因为福音是给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是给犹太人。好，最后一点，我们看到那个福音传到地极，这是我们从26节开始讲到，有主的使者跟腓力说这个你要起来往南走从耶路撒冷要往那个加萨那边去。好，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地图的加萨，就是今天我们那个叫做 Gaza Street， 有没有？就是常常发生问题，前几年才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就是他每天都发射那个火箭到以色列，那以色列也就攻打他，有没有？前几年发生很多事情，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是被一个组织叫做那个 Hamas， 是在联合国认为他是恐怖组织的单位控制的。好，那个地方在当时其实是一个比较荒凉的地方，所以这是那时候就是主的使者叫腓力说，你要往那边去，往旷野去。好，这个时候是我们听起来往旷野去 OK 就去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腓力当时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是非常很有果效，很多人都相信他的，而且又没有行神迹。这时候突然间说有神的使者告诉他说，你要往南去，往旷野去，那边都没有人，你去那边做什么？就好像有一个宣教士正在双城这边那个传福音传得很好，结果有人跟他说，你到那个南边的那个 Farmington 去，我们姊妹最近才到 Farmington 去那边都是什么人很少。所以这时候有时候我们英文讲说 doesn't make sense， 为什么在很传福音传得很火热很兴旺的时候突然就要往旷野去？但是腓力知道这是来自神，所以他就很顺服了。他想必说神到旷野那边必定有安排。果然就在他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遇到一个去耶路撒冷刚去做完礼拜的一个太监，他回来在路上。所以如果圣经上面这边刚才有读到，就是说就是说那个圣灵对腓力说，你去接近那车，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念的你明白吗？他在读什么他不知道，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 哦，这我想这个时候腓力应该就很清楚，这是神特别差他来跟他讲福音的。今天福音没有人传，是有很多人在那边，即使读了都不会明白的。所以在这个旷野的路上，腓力遇到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就随着这个圣灵的感动，向他传了福音。注意到这边还有一个，我想要提出来，就是说太监在根据旧约《生命记》上面的记载，有关太监，凡外圣受伤或被阉割的，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那这是什么意思？是他可能在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进到会堂去的，因为他是太监。如果照那个摩西的律法的话，信了稿他进不去，因为他是被阉割的。但是是不是圣经上面是不是就这样就禁止太监接受福音呢？不是的。如果我们再看以赛亚书56章，他提到的，他说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将我从民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谨守我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情，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我们看到这个太监的事情就记在这个书上，这个名就一直留在圣经上面。旧的限制因为神的恩典，旧的限制被除去，所以神的应许就应验在这个太监的身上。这个太监听完腓力所讲的福音之后，他就非常高兴的受了洗之后，非常高兴的就回国去了。所以他把福音带回伊索比亚，带回非洲。上帝就使用他将福音传到非洲，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后来我就很好奇这个伊索比亚的那个福音，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下一些 reference， 所以我发现呢，以色列其实他在非常兴旺的时候，在所罗门时代的时候，就有那个伊索比亚人到了以色列。如果你记得在列王记那个第一章那边提到，那时候那个世界各地的人听到所罗门王他的智慧跟他的聪明，就说他的形容说像海边的沙一样。那时候很多人都跑来来想要那个学习所罗门的智慧，其中有一个就叫做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听到他的从这边你看在 PowerPoint 上你也看到，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因为耶和华名所得的名声，就来用难题来拷问所罗门。所罗门除了自己后来他除了自己所后裔馈赠示巴女王之外，他所提出一些要求都送给他。所以这是提到一个示巴女王。示巴女王的位置大概就是在今天的伊索比亚Ethiopia。然后到了后来我又找到1974年的时候，在伊索比亚有一个政变。当时那个左翼的军人就发动政变，推翻了当时的皇室。当时的皇帝，伊索比亚皇帝名字叫做 Haile Selassie， 我可能年纪比较大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历史，叫 Haile Selassie。那时候他就声称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说他是所罗门的后代。当时如果他是大卫的子孙，所罗门的后代的话，不晓得当时示巴女王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那时候这些他的后代就传到那个伊索比亚了。好，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就是 那时候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党，这个推翻了伊索比亚政府之后，共产党在伊索比亚大概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他因为还有一些内战的发生，所以造成很多饥荒，并且因为共产主义不信有任何神，所以基督徒也遭受到迫害。所以如果还有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就是在1984年的时候，以色列他发动一个叫做 Operation Moses 摩西计划，这是真实事情。就在七州里面，他救出了8000名伊索比亚的犹太人，是由伊索比亚的犹太人。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境内有成千上万的黑人是犹太人，他们称为叫做贝塔 Israel。所以那时候这个摩西事件就是也很有名啊，当时美国也帮助他们了。今天这一部这个事件，那个 Operation Moses 被拍成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名字叫做 The Red Sea Diving Resort， 2019年，今年下个月会上演的，所以注意一下，很有意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很多基督徒都会，我想包括我们很多人在里面，很多基督徒都会享受到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所谓的 comfort zone， 就是我每天来做礼拜，每个礼拜天来做礼拜，回家我就上班，就是我们生活上面的步调就这样走，我们生活在我们 comfort zone 里面，我们不愿意多走一里路，也不愿意去冒险，尤其是在神的福音上面不愿意去冒险。就像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如果他们都一直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出去，那今天的福音没有办法往外传。所以如果耶路撒冷教会他们没有受到破坏的话，或者福音就是只是局限在耶路撒冷，我们有没有机会领受到福音可能很困难。或许那时候如果是这没有受到破坏的话，腓力他一辈子就在耶路撒冷管理饭食，这里并没有说当执事有什么不好，管理饭食也是服侍神，但是就被受限制了。但是神对他有更大的计划，他是要召他去，尤其是甚至犹太人不喜欢的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去做神，为神做见证，而且也将福音透过一个太监传到非洲去。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很多事情在事件的发生，在当事人甚至旁观者，从属世的眼光看来是不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神允许它发生，神允许它发生有它的美意，神也使用迫害，使用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来操练我们的信心，福音也因为这样一步一步的传开来。第一世纪的腓力，他顺着一些环境一个逆境，也顺着神使者的指示，他将福音传给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今天伊索比亚有65%是基督徒，所以我想我们不能小看一个人的影响力，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的计划我们不要小看，我们应该要是去发现，去知道神怎么样使用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神使用腓力一生的传奇，让我们愿意领受的，我们就得到神话语的能力，得到神话语的激动，也得到神话语的安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计划，我们就求神在圣经当中 教导我们的，让我们慢慢的发现，慢慢的知道神原来救我们出死入生，在神的家里面是有其目的，帮助我们，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来被神使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